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请到一位姐妹 Ruth 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一个学习。那她的题目是《带一绳结，我悔改的记号》。Ruth 你好，
王姐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是。那你在这里指的晒衣绳结，就是晒衣服的一条绳子，是不是？
是，没错。
啊，是啊，所以每一次你看到这个晒衣服的绳结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你有一次悔改的经历啊。那我也特别说一下，Ruth 指的这个悔改的经历，其实是她跟她婆婆相处之间的一个小故事。虽然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上帝常常透过一些小的记号提醒我们。我们的态度是否讨他喜悦？我们心思意念上面是否是合神心意的？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经验，这一个故事非常宝贵啊。那我就请 Ruth 来跟我们分享。
好，谢谢冯姐。在7年前，我先生跟我说，阿爸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就是我公公。如果公公过世，他就要接妈妈来住。我就说，哦，好啊，你们母子一起住，那我就离开，没有问题。因为我
哇
先生他不愿意婆婆一个人另外住，那他也很痛苦，面对我这样子的态度，其实是因为我婆婆。他住在国外，他到台湾2个礼拜。那在这段期间，他就是自己搬动我厨房的设备摆设。那我经常找不到煮饭的用具，然后他也自己调整要怎么晒衣服的架，他完全都没有问过我。所以我每一天洗菜，然后晒衣服，我都要去适应。然后甚至我在洗菜的时候滴水滴到地板。那他就在我爸爸妈妈面前大声的责备我，你怎么不擦干啊？当时令我觉得很不舒服。那我觉得每一天煮饭、洗衣服，我都要去适应婆婆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未来我们天天一起，我要怎么生活下去？
是，其实 Ruth 刚才讲到的这些听起来好像是生活上的小事啊。那通常我真的要说从我自己跟我先生相处的经验里面，我发现男生对于这种。厨房里这个碗放哪里呀？这个汤匙怎么挂呀？挂哪里？其实男生对这些事没有什么感觉的。你把它换一个地方，他一点不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哈。但是对于很多女人来说，我想不只是 Ruth 啊，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。然后我观察其他的姐妹，我们似乎觉得厨房这是一个我。私人的工作空间，这就好像是我的办公室一样啊。然后你进来，你就把这些东西按照你的习惯摆，或者你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摆。那我呢，我会觉得有一种被侵犯，或者我会觉得我的私人空间被入侵。然后这里面。就有一种没有被尊重的感觉，这里面就会觉得哇，好被困住。虽然我们也知道对方没有恶意，婆婆不可能有恶意，但是是感觉上我们就很不舒服。而才仅仅2星期，如果他要来跟我们常住，哇，我想我会跟 Ruth 一样啊。如果我是 Ruth 的年龄，当时那我想。我一定也会很有压力啊！那当然，我现在是长辈，我也需要常常提醒我自己，就是年轻人或者其他人的感受，常常是跟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一定要更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看、去感受。所以当时 Ruth 的感觉就是啊，你要接你妈妈来。好啊，那你们母子住一起，我就离开，没问题，我成全你啊。但其实心里是很不开心的哈。
是，
但
真
是
的。
呢，但是最近确实公公过世了，所 以先
是。
生真的是孝顺，就把婆婆从国外接过来了。好，那现在发生什么事？
好，最近我女儿就跟我分享，她自己感觉跟奶奶相处很有压力，她不习惯一直说广东话，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奶奶用广东话表达整句，平常都讲国语，那甚至呢，连奶奶摸她养的天竺鼠，她都觉得奶奶摸得太用力了，她很不喜欢。那我就说哦，我能了解你的感受。我说7年前，妈妈也觉得跟奶奶住在一起适应很困难。我说你知道吗？我们家阳台后面挂衣服的那个绳结，是当时奶奶来台湾住2个礼拜，她自己绑的，那是方便她挂衣服。她绑了一个大一个小的绳结。那我以前看到好生气哦，觉得奶奶很不尊重我，她改变我晒衣服的方法。那几年之后，这个小绳结断掉了，哈！我当时好高兴哦。那剩下那个大的绳结哦，我看了就觉得好不舒服啊。后来呢，神就提醒我，其实奶奶她的动机是想要帮助我晒衣服更方便，其实她没有恶意。那奶奶她现在生病了，她也80岁了。其实我们能够爱奶奶的时间有限。所以我现在学习要珍惜跟奶奶相处。那妈妈现在看到神姐，我只觉得感恩，感恩，感谢神帮助我去接纳奶奶。她有很多做事和我不同的地方，是适应需要时间，没有关系，妈妈理解。你不想说广东话就不用说。那我女儿当时就感觉被接纳，她的心情也平静了一些。
是，我想啊，我们听 Ruth 的分享，从当时第一次奶奶来住2星期到现在，这个中间隔了7年，哎，我真的看到 Ruth，这就是非常具体的这7年里面，你的生命有好大的成长，从一个真的就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看，去感受事情这样的一个。可能那时候我们说是年轻的一个妇人，年轻的女性
是，
啊，7年后你真的是成长好多哦。你现在可以设身处地的从奶奶的角度来看到，她没有恶意，她是善意的，她是想要帮助你的，你反而能够感恩，哇，真是太奇妙了。
谢谢冯姐。是，那我现在每一天。我看到那个绳结，我就好像看到一个悔改的记号。感谢神留下他提醒我，我要接纳婆婆，想到她的善意，珍惜我跟她相处的有限。其实不同挂衣服的方式，久了习惯就好了。我现在找不到餐具，我就会问婆婆：“诶，那个东西你放在哪里？”我婆婆就来帮我一起找，我们两个找到了就笑在一起。哎呦，怎么会放在那里呀？那最近我婆婆也住院，我照顾婆婆，我们婆媳住在病房，我们两个有说有笑。那病房其他的人就觉得好特别哦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儿女啊，或者是妻子来照顾病人，只有我一个唯独是媳妇来照顾婆婆。所以其中有一个太太就说：“哦，你辛苦了。”我就说：“不会呀，应该的。”第一天我帮婆婆倒那个尿袋的时候。护士就提醒我说：“哦，你不要超过800cc 哦，不然要避免感染的问题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我说：“我最多400cc 我就会到了。”然后我也学会用酒精去清洁一下这个尿袋。婆婆看到我这样子做，她都说：“哎呦，你不要这么辛苦啦。”我说：“不会啊，妈妈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子才方便轻松，而且越干净整洁，其实又越舒服。”那我婆婆真的好棒哦，她好体恤我。她到第二天，她体力恢复以后，哦，她就自己下床去处理她的尿袋了。我真的很感恩，我婆婆当天她的尿袋也不用再弄了，就拆掉了。我们后来第二天就可以回家，所以我真的很感恩，在每一天的灵修还有读经帮助我，我需要来洁净我的内心， 因为生活带来的许多的担忧还有挂虑。还有其实我很幸福，在姐妹们她们的榜样还有她们常常灵修的分享都成为我很好的鼓励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富足哦，在这里的成长让我感觉我是很幸福的女人。我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我只要改变我自己，用神的眼光来看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祝福。
是，感谢赞美主。我觉得 Ruth 强调自己很幸福啊，但是我要说，这里有更幸福的人，是 Ruth 的先生。我相信，当你先生看到，哇，我接妈妈来，太太不但可以接受，而且是这么甘心乐意的配合，好像也没有很痛苦，好像也没有很委屈，而且妈妈也还蛮开心的。我觉得
是，
其实这里最开心，觉得自己最幸福，甚至我想最感恩的是 Ruth 的先生。那你知道吗？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我觉得是 Ruth 的女儿。我相信女儿应该也过去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啊。妈妈想到这个奶奶要来，可能女儿也感受到妈妈有一些压力，可是没有想到奶奶来了以后，大家相处的是这么样的愉快融洽。我觉得那个找餐具，说厨房里啊找不到东西，可是婆婆帮你放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然后
对
你们两个人就一起找啊，然后找到了以后还笑说，哎呦，怎么会放在这里啊？就是这里面，这里面没有怪罪，没有责备，没有不高兴，没有生气这样的情绪，而是两个人都觉得好好笑哦，怎么会放这里啊？我在想你婆婆大概也不记得那是她放的，但是
真的不记得，
对，她也没说，那你自己放的啊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老人家可能就会说不是他放的，是你放的哦，还把这责任推给你也有可能。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怪他，他也没有怪你，两个人都感受到是被接纳，是可以和睦相处的，是感恩上帝给你们这样的机会可以生活在一起。我在想婆婆来住之前可能她也会担心哦，他也会担心说，哎，那我媳妇会欢迎我吗？我能够适应吗？可是真的感谢主，哎，我觉得 Ruth 你好棒，真的，你真的是我们呀， yeah, 你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回答一个问题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，其实跟刚才 Ruth 提的这个问题是很类似的啊，也是婆媳里面的一些困扰。那这位朋友说，我的婆婆常关心我和小孩的一切，一定要关心到我们达到她的标准，不然就会去跟我先生说。我先生知道不顺服婆婆，婆婆一定会一直念她，一直念，达到她的标准。那我先生脾气不好，工作压力又大，婆婆一念她，她就会烦，然后会很生气，很凶的要求我们达到婆婆的要求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位提问的女士啊，她非常的困扰，就是如果她不配合婆婆的要求啊，或者婆婆的标准，婆婆就会去跟先生告状啊，然后先生就会向她跟小孩施压，她就觉得很不开心哎，这怎么办啊？好，那我就想问 Ruth， 你会给这位姐妹什么样的建议或者鼓励呢？
嗯，我觉得这个姐妹你好棒哦，你真的很不容易，辛苦了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好妻子，她愿意和先生同心来爱婆婆，那她也是好媳妇，她其实是很愿意为婆婆付出的。那 另外一边，我也看到说，其实他先生好棒哦，他是孝顺的儿子啊。
是，
那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的压力，他就是很在这个当中，他想要做好妻子，他也想要做一个好媳妇，但是又觉得好像达不到婆婆的标准，他就觉得很有压力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。那我觉得其实。我自己的部分呢，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孝顺又很顾家的先生，这个姐妹的先生也是这样。过去我先生也希望我按照我婆婆的期待做事，我觉得我其实以前做得很不好，我曾经非常的排斥啊，我觉得困难到说我做不到，然后我甚至提出来说我干脆搬出去算了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个姐妹没有诶，我觉得你比我。很棒，太多了。对，我觉得，其实婆媳关系是有解套的。那其实我很感谢神，我们做妻子的或做媳妇，其实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原则，就是我需要按照神所摆的次序来处理关系。第一个，我们需要看重的是跟丈夫的关系，我要先看重丈夫的需要，是。先生的工作压力大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来看重先生的需要。那我自己的学习就是，我先在我先生的亲密关系上面去满足他，让他感受到他是被爱的，增加工作的信心，他的情感也被满足。那另外呢，我会去煮我先生爱吃的菜，满足他的胃，就是先生的需要摆第一啊，我先去跟先生同心。那至于婆婆的部分呢，我就祷告，求主给我智慧，我怎么样去爱我婆婆？神帮助我看到说，其实我的婆婆许多的要求，她的动机是好的，是良善的，她不是想要来说好像，要来挑剔我啊，要来对我不好，不是。其实婆婆的目的是想要把事情做好，虽然我们做事的方法不一样，那。我的角色，我做媳妇，我先学习接纳我婆婆，接纳我们彼此之间做法不同。我先来肯定欣赏婆婆的做法，我会谢谢婆婆说啊，谢谢你哦，妈妈你真的辛苦了，谢谢你常常帮我们想这么多啊，真的很感恩有妈妈。那我常常感谢她，常常去欣赏她的做法的时候。我愿意接纳、肯定、欣赏，也学习谦卑下来，去试试看用婆婆的方法，婆婆的情绪就和缓非常的多。我这样练习到现在，哎呦，好特别哦！我婆婆现在常常来感谢我，她常常说：“哎呀，你辛苦了。”甚至在我先生的面前，常常跟我先生说：“哎呀，阿芬好辛苦啊。”常常。跟我先生讲，我是多么的辛苦，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当我先去欣赏、肯定、接纳我婆婆，她跟我的不一样，那我的婆婆就感受到被爱，然后我也常常尊荣她，在大家面前就说到婆婆有多么好，奶奶怎么这么棒，好有智慧哦，我们家没有奶奶就没有今天，所以我婆婆就感觉她被提升了。他在这个家是有地位的，是被看重的，是被尊荣的。他不是好像一个担子，他不是好像成为我们的负担。没有，他在这个家是被欢迎，是被爱的，是被尊荣的。我们好爱他，我们好喜欢他。所以，我婆婆感受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时候，她的心就越来越放松。甚至我婆婆常常来请问我。问我该怎么办？我跟我婆婆现在相处好轻松哦，好开心哦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其实我觉得一个根基就是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价值是从耶稣基督而来，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婆婆、改变我先生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跟我不一样。有时候当下我们会觉得不舒服，那些要求还有那些说的话。有时候当下听的时候是感觉是难过的啊，但是呢，我需要学一件事情，就是 我要知道，我不需要因为别人对待我的方式而感觉受伤，或者是埋怨，甚至愤愤不平。因为当我回到耶稣的眼光看我自己，他已经为了拯救我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所以神的儿子加上十字架就是我的价值。这个是我过去在婚姻班学习，对我非常重要，所以我的价值是恒定的。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讲，他说，我加基督就等于丰盛有意义的人生。那这是从一本书叫做《胜过黑暗》，作者是尼尔·安德森牧师，他写的。这本书帮助我了解基督徒他的身份和权柄，因此我变得很轻松，因为我认识我自己的价值是从基督而来，不论别人怎么对待我，都不能改变我的价值，所以我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很轻松、很自在。
哎呀，讲得太好了，我觉得 Ruth 真是我们所有需要跟婆婆相处的媳妇们的榜样啊。那我就简单的做最后几个重点的提示哈。Ruth 刚强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，所以我需要先跟我的先生合一。那如果先生这么看重他的妈妈，那是不是当我也愿意为他的母亲舍己的时候，这个就更能够帮助我与先生建立合一的关系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优先次序上，我跟先生先合一啊。那 Ruth 提到说，透过美好的亲密关系，还有主他爱吃的，就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妻子的责任，我们先尽到。然后下一个就是要知道婆婆的动机是好的。那我这个真的要说，是我相信天底下所有的婆婆都是爱儿子、爱媳妇、爱孙子的。但是当她感觉到被排斥，当婆婆如果感觉到她是被轻看，她是被论断的时候，她有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化的想要掌控。那个掌控就是她就会开始要求你，她会开始挑剔你。那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她里面感觉到被否定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去肯定婆婆，谢谢她，说真的，你愿意嫁给她的儿子，代表婆婆当年也非常的辛苦哦，把你的先生养大，成为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你愿意嫁给他。所以我们单单为了这一点好好的去感谢婆婆，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啊。所以去肯定感谢婆婆，然后愿意为婆婆多走一里路。那能够做到这些， Ruth 说是因为她确认她在耶稣基督里的价值，所以他就不觉得委屈，他里面是被充满的，他里面已经是稳定的，所以他可以来回馈婆婆，然后也因此让先生没有被夹在两个女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啊。所以当我们对婆婆好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对先生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对我们自己好。那我相信这是神所悦纳的。好，那非常谢谢 Ruth 分享你自己的经验，然后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。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我们会回来继续回答一些问题。朋友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。那现在我要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下面的问题。秀敏你好。
冯姐好，大家好。
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这里有一题是一个单身的朋友，他说结婚之前有时候会发现遇到的对象比较容易起冲突，就是我们的相处比较容易起冲突，是否代表两个人的个性其实有很多要磨合的地方，那未来冲突可能会比较多，那 那是不是应该去选择所谓相处起来比较合的人，减少磨合，也可以减少可能的冲突。所以合则来，不合则分的概念是这样吗？好，那请秀敏姐姐 为我们给我们一点意见。
我想最主要就是，其实我们在婚前交往的时候，是因为两个人的世界，所以基本上很单纯，可能那个关系就比较单纯，就算很磨合，就像我想到我跟我先生，就是我先生的个性是非常温柔温和，很不容易跟他起冲突的。然后我们进到婚姻里面，可是你进到婚姻里面，你会发现是两个人世界变更多更广，因为有双方家庭，还有可能你的孩子生下来，你会面对各样需要磨合的一个过程，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，婚前再怎么磨合，可能婚后你还是要学习一些功课。那我不是说不能，有这个过程，婚前去选择跟自己合得来的人相处是可以去选择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主要，好像你找到一个合得来、可以相处的人就完全没问题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清楚婚姻的观念，对婚姻、神对婚姻的设计和目的是什么。那我就觉得说，我自己在婚姻里面开始学习成熟，其实我越来越发现，在婚姻里面我才发现我是一个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爱的人。这样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。那比较是想要去被爱，不是想要去爱。然后在婚姻里面，很多的可能有些冲突的里面，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，自己是一个真的不够谦卑、不够顺服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在婚姻里面开始学习成熟、为先生舍己等等的。所以我在想，通常我们就是一般来说，在交往的过程里面，很容易先从情感的部分，就是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然后我们很快的进入交往。可是我们对这个人根本不熟，不认识。等我们看到一些认识他更多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不磨合，合不来。那个时候想要分手或者呢，就有很多的这个拉扯哈。所以，我还是大力推荐。我曾听过冯姐的，就是认识异性有五个方面，这个部分我想请冯姐来说明一下。
好，那其实这个也是我曾经从一本书上看的哈，那位作者多年前了啊，那个书大概都已经不见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位作者讲得非常的和逻辑了，他就讲到说，其实人有五个层面，那这五个层面在我们结婚以前，我们都需要来认识、了解，并且，其实这五个层面呢，它是有一个顺序的。那第一个顺序，我们就是从社交的层面来了解对方。那这个社交的层面就包含我们在一个一般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来观察、认识、了解对方。比如说在大学里面，你在课堂里面，你观察这个人，他的人际关系、社团里面，或者在工作上，你观察这个人，他与同事、他与老板的相处，他对人的态度。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好去认识异性的一个社交的场所，我觉得是教会。教会的团契里面，你观察这个人，他与人的相处，他是常常迟到呢，还是他都准时，或者他提早来？他提早来，他会愿意帮忙啊，比如说把场地稍微布置一下、收拾一下，他是那个愿意主动去帮忙的，还是他永远是坐在最后一排，他迟到，然后默默的来，然后不是很参与，这个其实都让你对这个人有还蛮多的了解和认识啊。我前在大学里讲课的时候，我说各位同学啊，这个人他如果每一次上课都迟到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加分了啊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 不容易管理好他的时间。那还有，如果课堂上面有分组讨论，你就要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愿意聆听别人讲话，还是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霸占舞台、抢麦克风的，喜欢表现的，或者他是一个非常退缩，他不太参与，在分工的时候，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完成他所承诺的这些责任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。那当然还有考试，他是作弊吗？他诚实吗？他交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？这些其实你去了解，你已经对这个人有一个已经很足够的认识了，就是从他的人际关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跟这个人没有相处，我们就直接网络聊一聊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谈恋爱。我觉得其实这里面的风险是蛮高的啊，所以这是社交的层面。第二个就是思想的层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进入深一点的去了解他的价值观，他对事情的看法。这时候就是有深入一些的讨论啊、分享啊，然后第三个层面是灵性，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。灵性的层面也包含了他人生的目的，他的人生使命，他觉得什么样的价值是他最看重的，灵性也包含了他与上帝的关系，他是一个愿意敬畏神、信靠神、跟随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人吗？所以在灵性上，你能跟他契合吗？这个灵性的部分其实就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、人生的使命、人生的价值啊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从社交、进入思想、灵性，那这里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吗？那其实我要说，我第一次听到李哥的声音是在一个祷告会里。我那天迟到，你看真不好意思，我在这个祷告会里面迟到，所以我一进去，我谁都不敢看，我就坐在门口，然后我就低着头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弟兄的祷告。他的祷告深深吸引我，我听他的祷告的声音，还有他的内容，我就说，这真是一个敬畏神的弟兄，从他内心发出那个真诚的祷告。我觉得他不是在念一个台词，他是真的在跟上帝讲话，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他跟神是有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，我可以感受到他那个敬虔敬畏神的态度，所以他只是做一个结束祷告吧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他一祷告完，我就立刻抬起头来，我在找这个人是谁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圣经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哈，他的内心。好，所以社交、思想、灵性这三个都过关了，我们觉得哎，他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他是一个负责任，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，他是一个随和可以跟人相处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才来进入感情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进入感情，那其实我们想的就是以婚姻为前提。那其实感情的部分啊，这里也是去认识这个人的情绪，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生气，哪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很高兴的事，或者他高兴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？或者他生气、他难过、他受伤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情绪的困难？那我想，这个也是在情感的这个部分，我们说这个 emotion 的这个部分，然后最后我们才进入身体的亲密。那我们就说，真的要把最我觉得最宝贵的这个亲密性关系留到结婚以后啊，所以婚前我们就不要给自己那样的试探机会，很快的就进入身体的亲密，然后甚至有亲密性关系同居，然后才发现哇，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相处， 他的情绪很起伏，他的价值观跟我有很多的落差，然后这时候才要来分手，那就跟秀敏刚说的，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纠结，很多的离不清啊，有很多的受伤撕裂，因为你已经投入那么多了，你才发现不合适。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之前，我们就要去看合不合适，我们才投入感情，然后身体的亲密，我们真的是把它摆到结婚以后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做法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我们等一下再回答下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也要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答。那这是一位女士，她说：“因为信仰不同，我是结婚以后才受洗，我害怕，所以没有先跟先生说。他知道以后很生气，觉得不受尊重。他也说我们是两条平行线，没办法跟我在一起。我该如何回复他呢？”
是哇，真的是让这个受洗的姐妹有很大的压力哈。首先我们需要为着先生的不舒服，觉得不被尊重来跟他道歉。你可以不用为自己受洗这件事情，它不是一个错的事情哈，所以你需要为这件事情道歉，但是可以站在他的需要里面为他道歉，就是跟他说：“老公，很对不起，我没有跟你商量，你会感受到不被尊重，我为这个跟你道歉。第二个，我想就是接纳先生的情绪，就是他有这样的情绪，我们就是接纳他，而不是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情绪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等等的。好，我们就是接纳他的情绪，然后就是不受控告，不受先生的这些控告说我没办法跟你在一起，我们是两条线。我想这些都是他的情绪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受控告，靠主稳定，我们靠主安然稳定，不是受先生这些情绪的话影响。那我觉得靠主稳定哈，有一个，我就看到我的小组姐妹的一个改变，就是以前她就很紧张、很严肃，可是我觉得从他身上，我看到一个所谓的靠主稳定，就是轻松幽默，就是可以轻松幽默这样子，不需要那么紧张。以前，他也是婚后受洗，然后先生是算命看卦的那一种，所以他先生就会一直骂他，一直有点讽刺，就说你去问你的上帝啊等等的。可是这个姐妹就慢慢的开始学习，以前她也是很痛苦，先生一这样讲她就很痛苦。可是她可以慢慢学习放松，他们现在关系改变很，所以我想还有就是可以去了解先生的感受，他觉得不被尊重，这背后尊重的这个情绪之外，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到先生会不会有一种不安全感，就是我的太太去信基督教了，会不会从此就以他的神，他们很怕，会变成一个狂教徒，变成一个，他会不会不要我的家了？他会不会害怕说，哎，我们会不会越来越远？所以我想，姐妹可以不断的跟先生表达爱跟仰慕，还有让他看见我信主之后，基督改变我生命，学习真实的去敬重、尊重先生。或许有些时候，也是因为过去有些没有敬重、尊重的部分，然后先生抓住这个，借此发挥也不一定。所以我想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可以改变什么。
是啊，我觉得秀敏刚才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，就是其实先生是害怕失去我们啊，先生是害怕太太去信了这个宗教，竟然没有告诉我，所以这个宗教 是不是就是叫他们的信徒要抛夫弃子，甚至去当修女啊，当什么，就整个都泡在教会里，然后忽略家庭。我觉得先生里面有一个害怕，就是他害怕失去我们，他也害怕你从此不再听他的了，你都听别人的啊，因为教会男男女女。他对那些人不认识，所以他很没有安全感。他会觉得你看重教会的人多过看重他，所以你看你去受洗，你都没有告诉他。那其实我也鼓励，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，如果你也是结婚以后，你接触了基督的信仰，你希望受洗，我也鼓励你可以告诉你的配偶，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姐妹，你要告诉你的配偶，然后跟他说明你为什么愿意受洗，你为什么愿意信耶稣，让他感受到你因为相信了基督的信仰，你成为一个更好、情绪更稳定、更对先生满意，你没有因此挑剔他，他也不会因此失去你。反而相反的，他会因为你信了耶稣，他是第一个最高受益人，哈，就是因为你信了耶稣，你们的婚姻更美满，因为你有了这个信仰，你自己的情绪更稳定，有了这个信仰，你变得更有智慧，对小孩更有耐性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一些宗教的仪式上面跟你的配偶起冲突啊，譬如说，你就会饭前祷告，还要讲出声音来，还要带全家祷告。我想，如果你的配偶不喜欢，你就在心里默祷就好。如果小孩子饭前谢饭祷告，先生会很生气，因为我知道，就有先生借题发挥哈，就说，如果不是爸爸上班赚钱，你怎么会有饭吃？你谢耶稣，耶稣不会把饭从天上掉下来给你。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男人，他好渴望被感激，他好渴望被尊敬。所以，那他觉得怎么突然你们都去感谢耶稣、尊敬耶稣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啊？我觉得他里面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，那就代表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好。我们过去并没有让先生在家里觉得他是一家之主，他是被尊敬、被欣赏、被信任、被仰慕的对象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改的是这个部分。那我们就悔改，我们来重新的欣赏、肯定、感激、仰慕他，而不需要在这个信仰的一些仪式上来成为一个冲突点。让他觉得他在你的心目中排到后面去了，已经不是你心中的第一位。我想他需要那个安全感，而这个安全感也要时间来建立。那我相信，当我们给先生足够的安全感之后，应该就会越来越好，甚至有一天你先生也会来信耶稣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。哦，所以你说，我该如何回复呢？你就说，老公，我真的要跟你道歉，当初没有事先跟你讨论商量，让你觉得不被尊重，请你原谅我。但是我发现，自从信了耶稣之后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我越来越发现是我过去不懂得珍惜，然后让你受伤。那现在呢？我愿意改变，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，我相信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可爱的，哈哈，类似这样，是轻松的回应，我觉得那会改善的，真好，好，所以谢谢听众朋友提问，那我今天也谢谢之前的 Ruth 还有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